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做一名正直的理发师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小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0日。我有幸于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作为修炼人，自身的良好人品、重德的言行、散发出的正能量，就是在传播着法轮大法的福音。我是理发师，这个小小的理发店就是真相的大窗口，各个阶层的人都来过。在与他们的相处中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使人们明白了大法真相。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把多年来讲真相中经历的人和事写出点滴，以此感恩伟大师尊的无量慈悲。第一部分，你这人真好。2000年正是中国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大法最疯狂之时。一天，店里来了一位干部要理发，我告诉他，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是不实的，我就是修炼法轮功的，身心都受益了。我告诉他大法怎么怎么好。他说他到北京去旅游，亲眼看到425法轮功学院在北京上访。他说看到去的人很多，这些人目光平和，都很自律，站在道路的两旁非常文明，怎么就威胁到政府了呢？他说这群人素质很高，很好。因为亲眼看见了，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中共的诬陷报道。一个大冷天，理发店刚开张，一位大爷来理发。理完后，大爷满衣兜摸了个遍，也没有摸出钱来。看到大爷不好意思的样子，我想老人可能是有事走得忙，忘了带钱。我说，大爷，没事儿。欢迎您老，您吃早饭没有？他说没吃。我在对面小吃店给大爷叫了一碗面条。大爷吃完后高兴地跟我道谢。我没有收大爷的钱，还招待他一碗面。人们做生意都忌讳开张不顺，认为早上开张不顺会影响一天的生意。我自从修炼大法后，人品好了，人气好了，生意自然就好了，什么开张选吉日呀，都不讲这个了。大爷见到熟人就说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太好了，人家学法轮功很善良，理发没收钱，还请我吃早饭，这样的好人少见。他把他的熟人朋友带来理发，通过接触，我给他们讲真相。大爷的朋友很感慨，对我说，大爷老夸你好，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你这人真好，看来我们是被共产党骗了。2000年的一天上午，有两个小混混手里各自拿着一米长的钢筋，追打一位从外地来我地打工的小伙子。大街上的人都怕惹祸上身，没有人敢管这事。小伙子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因他在我店理过发，就往理发店跑。我当时在门口刚好看见了，我马上呵斥住那两个人，将挨打的小伙子拉进了理发店，并说了打人的两个混混不对。我的话镇住了他们，他俩拿着钢筋就离开了。小伙子被打得养了几个月的伤才好，也不敢在那儿打工了。他知道我练法轮功，明白了大法真相，知道了大法好。他回河南老家之前来感谢我说，大姐，如果不是你的正义相助，我可能被打残打死都不知道，人们看见了也没有人管，就你站出来了。他买了一袋水果谢我，我说是大法师父教我做个好人，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。他当即就说，李大师好，你们法轮功好，表示要把真相告诉给亲人。第二部分， 孩子放你这儿，我放心。在大陆道德下滑的环境下，服务行业大都充斥着色情和不正之风。有些店每年要给当地派出所和有权势的官员送礼，稍有风吹草动，这些官员就叫他们关门避一避风头，风声一过马上又干。一条街上有多家黄色店，我只靠理发生存，有的顾客见我一天到晚的忙累，挣不了几个钱，就劝我开特殊服务。有的人说，如果你开那个，我每天都来照顾你的生意。我告诉他们说，古人说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义之财拿到手里，心里也不安。三尺头上有神灵，老天在看着我们，做人善良总会有福分的。我是学法轮功的，不做伤天害理之事。我说，你看那些贪官们，不敬天不信神，尽情享乐，作威作福，所做的坏事最后都是自己承担恶果。薄熙来、周永康就是这样的下场，坏事不能干，要折服。我常这样劝导他们，他们也认同，也觉得现在的社会不对劲儿。我在修炼大法前收徒弟要收费，在学徒期间还让他们自报生活费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收徒不收学费了，管吃住，每月还给些零花钱。80后、90后、00后的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，承载着家庭的希望。孩子们来学手艺，我可不能把他们带坏了。我用大法的做人要求去影响他们。我先后带了20多个徒弟，孩子们既学到了手艺，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有一些徒弟能遵照大法的一些要求去做好人，有的也练起了法轮功。燕子父亲去世早，母亲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职高毕业后，他每天手机不离手，妈妈说他不听，在家不做事，贪玩，不爱搭理妈妈，他妈妈急得没办法。经人介绍，燕子来到我店里。学艺2个月后，燕子回了一趟家，他妈妈打来电话说，姐，谢谢你，孩子变了，脸色好了，能跟我说话聊天了，在你那里你把孩子教好了。后来燕子看了大法书，还给顾客讲过真相。受大法的影响，燕子的性格和脾气变好了，一直乖巧懂事。小山是个18岁的男孩，想学理发，去了一家店里学艺。店里30多岁的男师傅是个同性恋者。小山去后不久，他要小山扮演女角儿，穿女性的衣服。他讨好小山，给钱让吃好的。从此，小山花钱大手大脚，人变得古怪，不男不女的。他妈妈感觉儿子不对劲，坚决不让孩子再去了。经介绍，小山来到我的理发店，我把小山当自己的孩子善待他。在我的影响下，他看了大法书，去掉了同性恋的变异观念，人从此变得阳光开朗，回归到正常的男孩样子。小山妈妈说，我儿子在家跟我拌嘴，在别处学艺变坏，你把他带好了，孩子放你这儿，我放心。这也是很多父母的心里话，社会上好人多一些，就会多一份安宁。我知道，这些孩子们都是来与我们结圣缘的。我的一个徒弟学徒期满，去了外地。他跟我学手艺时离家远，很难见到父母，我很照顾他。有一次他打来电话告诉我，有人说大法坏话，我告诉他们说，教我理发的师傅是学法轮功的，是最好的人。我在老家开理发店的那几年，徒弟们还主动帮我清除附近门板上、墙上或电线杆上等处污蔑大法的邪恶标语，这是他们的善举，也减少了邪党对一方众生的毒害。 徒弟们有的把大法真相资料拿回去给村里的人看，有的主动要求给自己和家人办理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这些明白了真相的众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第三部分，这个护身符管用。2009年，我想到老家跟我有缘的父老乡亲们还没有得救，我就回老家开理发店，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他们。我的邻居开服装店，他30多岁，长期患胃病，生意不好做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有个妹妹要他抚养，负担不小。我俩住隔壁，接触多了，我给了他一枚大法真相护身符。一天他对我说，大姐，这个护身符管用，胃疼时我就念，现在胃不痛了，生意也比以前好些了。他也能为大法说公道话，明白了法轮大法好。一个顾客叫荣儿，30多岁，来理发店洗头时，他跟我诉苦，说他丈夫好赌贪色，经常出轨，工资不拿回家用，夫妻俩吵架。荣儿长期睡不好觉，脸上长了大块的斑点。我想他也是来找真相来得救的。我给了他一张真相护身符，他每天早晚念诵。一天荣儿来洗头，他对我说，姐，这个护身符管用，念懂他心情好多了，昨天早上他打我时我念，他就不打了。此后他更是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刘姐的丈夫受中共邪党文化毒害较深，还当过队长，他爱酗酒，一日三餐手不离杯，酒后常发脾气，古怪难伺候。一次他把刘姐的手臂打伤了，刘姐来我店洗头，一脸忧伤，说老头子长期折磨她。他们手里没钱，没有社保，在外租房子住，靠女儿给点生活费过日子。老两口身体不好，都有病，手里拮据。我看着善良老实的刘姐，就想帮她。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是法轮大法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。我病好了，多年来再没有得过病，连感冒都没有得过，身心受益。他听后马上信了，接受了真相护身符，又请了宝叔转法轮。刘姐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无论老伴儿怎么对她，她都按照真善忍去要求自己，做到无怨无恨，善待丈夫，夫妻多年的冤怨得以化解。法轮大法的超常也在刘姐身上展现出来，她身体好了，体会到了没有病的美妙。以前她怕吃冷的、油的、辣的食物，她现在都能吃了，全家人的身体只有她最好。就在刘姐请回转法轮宝书的第二天，她女儿打电话说，妈妈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中见到好大一尊大佛。刘姐感到在有生之年能得到法轮大法无比幸运。在开理发店的日子里，我与很多顾客交谈和互动，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送到人们的心田。在店里我还播放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，他们都很喜欢看。1999年720以来，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，我和家人同修先后遭受过非法关押、抄家、跟踪和无数次的骚扰及冤狱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没有被吓倒，一直走在这条修心向善、返本归真的神路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，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当今的世人多数都是从天上来的，来得法的。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也都是我们的姊妹弟兄，他们能与我相知、相逢、相识， 我就要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送给他们，给予他们得救的机缘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浪子归正道，做真正的好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代笔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。大家一看题目就能猜想到我在得法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我出生在60年代，正赶上大饥荒，文化大革命。上学的时候就是批林批孔，批判臭老九，整天想的就是打打杀杀，老师不敢管学生，不怕大家笑话，念完了中学我还是个文盲。七岁我就学会了抽烟喝酒，没毕业我就学会了赌博，成家后妻子根本管不了我，我一场架打下来就包赔人家35000元，妻子回娘家借来了钱，劝我可别再打架了，别赌博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吧。我当时也下决心戒掉这些不良嗜好，可是一看到赌局还是心里痒痒的，烟酒更是戒不了。这时我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，胃痉挛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肠道炎等。一次同学在电话里约我去喝酒，我高兴地满口答应。这时妻子说，你还去呀？就这一句话，我的魔性就上来了，看到满屋子都是奇形怪状的魔鬼，我手举着电话就要摔。我每到这时候都要摔东西，电视都摔过。这时妻子把她正在听法的耳机一下就塞到我的耳朵里，我眼前的魔鬼刷一下全没有了。等我缓过神来，耳机就再也不想摘下去了。法轮大法师父讲的法滋润着我那干枯的心田，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。我问妻子，师父能要我吗？妻子激动地说，能，师父慈悲，谁都能度，只要你想修，师父都要。我太高兴了，我终于有师父了，我这个浪子终于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。一，学做真正的好人。修炼法轮大法了，首先要把自己不良的嗜好全都戒掉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，我一身的疾病全都好了，在家做个好丈夫好父亲，邻里之间谁家有事我都主动帮忙。尤其是冬天一下雪，因通往我家的马路是一个大下坡，一下雪经常有人摔倒，我就成了义务清扫员，把楼前和马路上的积雪打扫干净。每当我扫雪时，都会听到赞扬声和惊叹声。赞扬声来自不认识我的人，大多说，你真是个好人呢，谢谢。惊叹声来自认识我的人，大多说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好了呢？你也学雷锋啊。这时我都会说，不是我好，跟雷锋更没关系，是我师父好，是法轮大法好。是大法把我变成了好人的，我不仅变成了一个好人，而且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，我无病一身轻。我得法半年时，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去卖货，只见另一侧马路上一辆飞驰的摩托车载着两个人直奔我而来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飞出去的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你的命真大， 当时你被撞得飞起来老高才摔在地上的。我当时心里只想，我有师父没事。我真的没事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我在心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我走到他俩跟前，看他俩也没有什么事，我真庆幸，是师父为我们化解了这场磨难。我问他俩怎么样，他俩说，我俩没事，但是摩托车你得赔。当时围观的人都说，你俩从马路那边冲过来撞的人家，怎么叫人家赔你们呢？人家的车都报废了，没叫你们赔呢。要是在过去，你俩加起来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我摆摆手，上前问需要多少钱，他俩说至少2000元。2000元对我这个低保户家庭来说是大半年的低保金呀。但是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得听师父的话，做事要为别人着想。于是我回家拿来2000元钱给了对方。围观的人都问我，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呢？我对大家笑笑没说什么，因为我心里知道得与失的道理。二，学会讲真相。我看到同修都出去讲真相，给我急的呀，不怕大家笑话，我都哭过。第一，我不识字，第二，我不会讲啊。后来 A 同修得知我的情况，就带我出去讲，慢慢的我也会讲了。因为我的怕心小，在市场做买卖时间长，认识我的人也多，什么人都讲，尤其是对那些蹲坑的、巡逻的、监视大法弟子的人。刚开始给他们讲的时候，我的怨恨心、争斗心特别强，不但救不了人，还把人吓跑了。后来和同修们交流，同修都说，你的怨恨心、争斗心太强了，咱们得用最大的慈悲心去救人。你看啊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。师父的亲人，那不也是我们的亲人吗？你去救你的亲人的时候，你还会有怨恨心、争斗心吗？再一个呢，讲真相，咱先做个铺垫，和人拉近距离，先唠家常，唠着唠着，自然而然的就唠到真相上去了。我明白了。一次，我给一个蹲坑监控我的人讲真相，刚和他说几句话，他就说，我还没吃饭呢。我说，我家有饭，上我家吃吧。他很感动，他说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随即给他讲了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，谁能破坏了佛法呢？共产党卸磨杀驴，现在给你点钱，将来你怎么办呢？你看有多少迫害大法弟子的人，不都遭恶报了吗？善恶有报是天理呀。后来再也没看见他来蹲坑。我家邻居大姨，平时我对她都很尊重，大事小情的我都帮忙，可是为了协党给她的利益，她偷偷监视我，只要我家门一响，她肯定出来看看。我发现后多次给她讲真相，她还是不改。在疫情封控期间，他家啥菜都没有了，我主动把我煮的熟食给他端过去，他非常感动，连声说谢谢。我又给他仔细地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并帮他做了三退。一天，社区书记给我打电话，叫我去社区，我想这是让我去讲真相啊。我放下电话，来到师父法像前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要去社区讲真相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让社区的人得救，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。我来到社区，书记还有其他几个人很客气地接待了我，说，你是不是起诉江泽民了？我说，是。他说，上面让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。我说，我绝对不会签的，我以前是啥样的人，你们是知道的。就拿这个低保金来说吧，如果我不修大法，身体能好吗？谁敢给我把低保金拿下来？我现在修大法做好人了，身体健康了，不用低保金了，是不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呢？你说现在的社会怎么了？这不是颠倒黑白吗？你说这个江泽民应不应该起诉他？他小人妒忌，就怕好人多，杀害了多少大法弟子，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贩卖。 我说到这，他们都惊恐地对我说，真有这事呀？我说，我修的就是真善人，不说假话。我又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、共产党的发家史，还有中共高官遭恶报的事例等等。我讲了一个多小时，后来他们笑着对我说，我们都被你洗脑了。我说，我讲的都是真相，希望你们都能明白真相，得福报，选择美好的未来，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，善恶有报是天理呀。最后，我在笑声中离开了社区。回家后，我和同修交流此事时，只能讲个大概，当时在社区讲的什么都记不全了。后来我悟到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要有正念去跟着做。要写的还有很多，我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，今后我要更加修好自己以报师恩，谢谢师父，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半生苦病终得度，脱胎换骨报师恩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31日。我今年74岁，3岁时母亲丢下了哥哥、姐姐和我5个孩子，离开了人间。我失去了母爱，没有人关心在乎我，从小吃了无数的苦，好不容易挨到了上学的年龄，父亲重男轻女，加上家里贫穷，所以就没让我上过一天的学。从6岁开始，父亲就逼着我去地里牵驴耕地播种，那时的我个子还没有驴的个头高，驴干活累了就不好好走路，我人小也拽不住它，所以耕的地有点歪歪扭扭不直。当时父亲是生产队长，爱面子，怕别人说他耕的地不好，就火冒三丈，就连驴子和我一起打。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，我被他打的都不敢见他。到8岁那年，我死也不肯牵驴了。父亲就安排我干大人的活儿。我从小要强，无论活儿有多累，我都能咬牙坚持干，只是坚决不牵驴了。到了14岁以后，我就和男人一样推小车往地里送粪，每天累得筋疲力尽，连死的心都有了。我的童年是在这种苦难中度过的，幸福和快乐与我无缘。到了19岁那年，我就结婚了，离开了那个让我心酸无情的家，幻想着命运能向好的方向转。第一部分，病魔缠身18年。结婚后，我光知道白天黑夜的干活挣工分，忽视了对公婆的照顾，再加上自己有了3个孩子，也忙不过来。当时公婆说我一些不好的话，我也不认可，这样日积月累，矛盾越来越大。最后我上午干活回家也不吃饭，下午再去干活，满肚子是气。我还没老，身体已经一身糟，什么病都上来了，胃不好，肝也不好，患了神经官能症、肩周炎、膝盖关节炎、坐骨神经痛、腰椎4至7节生理曲度变直，而且双眼几乎失明，2只脚后跟钻心疼，还有脑供血不足、低血压等10多种病折磨着我。 我吃了18年的药，花了18年的钱，遭了18年的罪，大小医院都治遍了，可是一点用都没有。相反，病越治越重，最后连药也咽不下去了。我无可奈何，只能躺在家里等死。家里没过过一天快乐的日子，老的小的跟着上火。第二部分，脱胎换骨或新生。后来大法红传到我村，一位好心的练功人来家里给我介绍法轮功，他讲了这个功祛病健身的一些神奇事。我听了心里就想，也许我有救了，可一下又灰心了。自己不识字，不能看书，身体不好，又不能下地练功啊。但是在他的鼓励下，奇迹出现了，我能站起来了。于是我就赶紧跟他学练功动作。学第一套功法金刚排山时，我闭着眼睛看见一位身穿袈裟、很老的白胡子老神仙，从山上拄着拐杖往山下走。我高兴地想仔细看看他，一转眼他就没有了。眼前又出现了两座山，山上很漂亮，有绿草、树木，还有鲜花，非常好看。两座山中间有一条很深的石沟，两只杏色的小老虎在两座山之间打闹嬉戏。奇怪的是，这时我的身体一点不难受了，非常舒服。同修教我冲灌时，我感觉自己的头没有了，觉得有水往身体里头灌。我跟同修说了这些状态，他夸我根基好，练完功身体真舒服。以前年轻时，即使没有病也没有这么舒服过。当时我决定不识字也要请本宝书转法轮。宝书请回来了，当我翻开第一页，看到的是师尊的照片。师尊对我笑了。当时无知的我还对着师尊的法相说，您认识我，可我不认识您。这时师尊点化让我往下看书，我翻开书一看，每个字像玉米粒那么大，而且都是金色的，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下苦功夫认字，师尊看我挺用心，就叫别人教我查字典。感谢师尊教我学文化，还教我怎样做一个好人。不到一个月，我全身的病都没有了，体重从79斤长到了120多斤，人也年轻了，真是像人们说的脱胎换骨。我用什么都无法报答师父。第三部分，完成使命报师恩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正在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都在为我高兴，称赞大法神奇，全家人感到无比幸福快乐的时候，突然晴天霹雳，一时间电视、电台、报纸、杂志，村里的大喇叭一天到晚开始不停地诽谤污蔑法轮功，整邪颠倒，毒害着众生。我就去找同修商量，我们应该去北京正式法，可是同修被家里人看得很紧，不敢去。我为了报答师尊的救命之恩，决心要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我就跟家里人说了我的决定。我带了钱，背了8本大法书，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。我走到了哪站，哪站卡我，我就把经书给他们看，并反问他们，看看书上法轮功师父说的像不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。站点的警察看了都不想把经书还给我，我哭着给他们讲，我原来有多少病，是个等死的人了，练法轮功没花一分钱，病都好了，做人不能没有良心，我必须说真话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，你们要不把书给我，我就撞死在这里。他们看我哭得那么伤心，也就没太为难我，把宝书给了我。我带着宝书想继续往北京走，却被当地警察抓回本地。 他们放我回家后，我藏好了宝书，第二天又踏上了去北京正实法的路。那时的我并不懂得，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使命，一心光想师尊是被冤枉的，大法是冤枉的。最后镇派出所的警察得知我还要去北京，就跟我说，只要我不去北京，在家怎么练都可以。我态度很坚决，对他们说，不行，如果不是大法救了我，现在我不可能还活在世上。他们看我不退让，就判我3年劳教，可是劳教所不收，我又被他们拉了回来。后来又判我2年，劳教所还是不收，后来他们就把我关在了本地看守所，非法关押了多日，之后再把我拉到镇派出所，非法关押了120多天。我前后被邪恶绑架了17次，非法劳教3次，非法判刑4年。我在监狱里造了不少的罪，但我没有被他们转化。我知道我吃的苦比起师尊为我承受的相差太远了，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我被邪恶迫害，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都知道，他们当中有些被邪党毒害的好坏分不清了，好像是我犯了罪似的。可我心里知道，我做的事是最正的，所以不管谁对我什么态度，说话什么口气，眼神多么不正，我都不在意。我坚信法轮功会有昭雪的那一天。第四部分，放下名利情，助师救众生。大法弟子有讲真相救人的责任。2008年，我结束4年冤狱，回家的第二天，就和本地一位老同修配合，去大吉面对面的发九瓶共产党劝三退。那时的九瓶书是3本合成的一本，我们最多一集背100套，也就是300多本。配合的老同修比我岁数大，我就到集上找个地方，让他在那里看着书。我一次拿10套出去发，发完后再回来拿。众生有说谢谢我的，有吓唬我的，我都不为所动。我拿着9瓶劝三退，告诉人们书里说的有理有据，有时一天能劝退80多人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多救人。讲真相中多少次化险为夷，弟子都记不清了，但在师尊的保护下走过来了。从2008年出狱至今，我劝退了21000多人。虽然是我用心去劝退的，实际上全都是师尊加持成就的。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，弟子怎么能救得了人呢？街坊邻居看到了我修炼后的身心巨大变化，听我讲真相，不少人都全家做了三退。第五部分，众生赞叹大法神奇。2022年疫情严重，邪党一看管控不了了，就彻底解封不管了。一时间，几乎人人都感染了中共病毒，成了洋人。我每天照样出去讲真相，人们会问我，你什么人都接触，阳了没有？当得知我没有感染时，对方马上就说，真好。我就说，是大法的神奇。接着就讲真相，历史上有很多次瘟疫，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后就有过3次大瘟疫，那些迫害基督徒的、不信神的都死了。老天是公道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从古到今分毫不差。中国历朝历代不是也有过大瘟疫淘汰坏人留好人的事发生吗？这时就有人会说，谢谢法轮功。记得有个人不信，对我说，你还年轻。我就问他，老哥，你多大了？他说，快70岁了。我告诉他，我74岁了。他瞪着眼睛看着我。我告诉他，25年了，我没吃一粒药，没打1次针。大法弟子中的老年学员几乎都是这样， 只要真心修炼法轮功，去病健身有奇效。他当时就表示挺佩服大法。有的体制内人员夸我越活越年轻，每逢这时就是我证实大法的机会。回想自己的这一生，小时候穷得要死，中年病得要死，修炼大法后不但一身轻，而且到哪里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。大法真是太好了，不修不知道，谁修谁知道。最近师尊发表了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这篇经文，我明白了人生在世多积福德，才能铺垫回天之路。吃苦消业是宇宙正理，是大好事。感恩师尊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个最艰难、最恶劣、最坏、最复杂，也是最最好的修炼环境来成就我。今后我一定会更严格要求自己，提高心性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在此，向师父献上发自内心的真诚感恩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